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月4号星期四北京时间晚上6点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伊朗星期三继续发生支持和反政府的示威，美国支持示威者，伊朗指责美国公然干预。新年伊始，美国智库欧亚集团发布2018全球十大风险预测报告，报告认为中国试图填补全球领导力空白是今年全球面临的最大风险。叙利亚反政府军击毁击坏七架俄罗斯的军用飞机。另外，美国东岸4000万居民面临强暴风雪的袭击。节目当中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节目的开始呢，带您一起关注有关伊朗的局势。伊朗星期三继续发生支持和反对政府的示威，美国承诺向伊朗人民提供新的支持。伊朗驻联合国代表指责美国公然的干预行为。伊朗的抗议已经持续了一个星期，示威者抗议伊朗的经济问题，并且呼吁政府进行改革，至少21人丧生，当局逮捕了数百人。伊朗革命卫队总指挥官穆罕默德·贾法里在网站上说，今天我们可以宣布叛乱的终结。他还说，伊朗全国抗议者的人数总共不到15000人。革命卫队在伊斯法罕、拉雷斯丹和哈马丹部署了数量有限的部队。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上再次表示支持对伊朗政府抗议的人。他说，伊朗人民努力从腐败政府中把权力收回，真是令人尊敬。包括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伊朗领导人指责外国政府煽动了这些抗议活动。伊朗驻联合国代表星期三致函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称川普总统的一系列荒谬的推文和彭斯副总统煽动伊朗人民从事破坏活动。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要求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伊朗的示威，但是目前安理会没有开会的计划。那么在针对伊朗政府和经济问题的抗议活动发生一个星期之后，伊朗国家电视台呢在星期三播放了全国多个地区举行支持政府的集会活动的一个画面。那么呢，有关的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人群挥舞着伊朗国旗，呼喊着支持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哈梅内伊指责其他政府煽动此次反政府抗议，这场抗议于上周开始，已造成至少21人死亡。美国总统川普已经通过几则推文对抗议伊朗政府的人士表示支持。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在周二接受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格丽塔·范·苏斯特伦采访时说，必须要让伊朗政府为其行为负责。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表示，伊朗这场在过去6天已夺走至少21人生命的抗议事件，应被列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议程之上。
如果伊朗的独裁历史多少有些指导作用的话，我们可以预料在未来几天将有更多令人无法接受的虐待情况发生。联合国必须要发声，我们将在未来几天内在纽约和日内瓦的人权委员会呼吁召开紧急会议。我们绝对不能沉默，伊朗人民为了自由高声疾呼，所有热爱自由的人必须要支持他们的事业。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伊朗发生的流血事件表示遗憾，他说联合国希望伊朗人民和平集会和表达意见的权利能得到尊重。伊朗总统鲁哈尼周一誓言，安全部队将对暴乱分子和不法之徒做出反应。自抗议活动开始以来，已有数以百计的示威者被逮捕。抗议活动上周四在马什哈德开始，此后传播至全国其他地区。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川普新年发推批评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对此呢深表失望，并且表示呢不能让伊斯兰堡方面为阿富汗的集体失败承担责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古尔从伊斯兰堡发来的报道。
川普在他2018年发的第一条推文里愤怒地表示，美国在过去的15年里愚蠢地向巴基斯坦提供了330亿美元的援助，但只得到了谎言欺骗，把我们的领导人当成傻瓜。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的发言人表示，巴外交部星期一晚间召见美国大使大卫·黑尔，讨论川普新年时发表的推文。华盛顿长期指责伊斯兰堡，尤其是巴基斯坦安全机构对针对阿富汗以及美国所领导联军部队的袭击行动熟视无睹，或者秘密帮助阿富汗塔利班以及哈卡尼网络对阿富汗和以美国为首的联军进行跨境攻击。川普的推文星期二在卡拉奇引起街头抗议，示威者举着巴基斯坦国旗和反川普标语，高呼反美口号，焚烧美国国旗和川普总统的画像。抗议示威是由宗教政党联合组织保卫巴基斯坦委员会发起的。与此同时，一名巴基斯坦学生在伊斯兰堡街头告诉美国之音，美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并不像川普所说的那样负面。
川普的声明首先不符合外交准则，其次，如果美国向巴基斯坦提供援助，那是因为美国有他自己的利益，因为他对这个地区有兴趣。美国在阿富汗打一场战争，美国在利用巴基斯坦。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两条新闻。对川普总统有关朝鲜的最新推文提出的疑问，看来显示白宫和美国情报局在如何解读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看法上有所不同。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星期三在被问到川普总统最近的推文时表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精神不稳定，不过中央情报局公开的评估是，虽然有各种各样巨大的风险，但是金正恩是一个理性的人。桑德斯说，川普总统和美国人民应该担心朝鲜领导人的心智状况，他一再发出威胁，多年来一再试射导弹。白宫的看法看来与中情局官员最近数月来的说法不一致。白宫官员情报官员认为，来自朝鲜的威胁的确是严重，但是金正恩不是疯子，他虽然在世界舞台上四处挑衅，但是他显示出十分明确的目的性。中情局和其他情报部门认为，朝鲜的目标是争取被承认是一个主要的核国家，与美国展开谈判，最终要美国军队离开朝鲜半岛。两位民主党人，一位是来自阿拉巴马州的道格·琼斯，另一位是来自明尼苏达州的蒂娜·史密斯，星期三宣誓就职，成为国会参议院最新的成员。共和党在参议院的优势缩小到51-49。琼斯成为保守的阿拉巴马州25年来选出的第一位民主党参议员。他在上个月的特别选举中击败了共和党人罗伊·摩尔。摩尔在竞选期间被指称曾有不当性行为和性侵，这个席位是由现任美国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控除的。塞申斯的席位曾由路德·斯特兰奇代理，但是斯特兰奇在阿拉巴马州的共和党初选中败给了摩尔。史密斯是前明尼苏达州的副州长，他被州长任命接替艾尔·弗兰肯控除的席位。弗兰肯在被指控有多次不当性行为之后呢，辞去了职务。史密斯宣誓就职之后，目前参议院有了创纪录的22名女议员。由于共和党在参议院的优势进一步的缩小，两位新科参议员可以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纳尔在11月中期选举之前推动川普总统立法议程的努力制造障碍。不过琼斯表示，他将抵制那种国会山上越来越常见的党派争吵。他上个月在打败了莫尔之后说，我将成为一个独立的声音，与两边的同事努力寻找共同点。很多人认为史密斯是一位与明尼苏达人数众多且影响力很大的工商界培养了密切关系的自由派民主党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的国会议员在两个星期的休会之后已经回到了国会山，在2018年的新年伊始，他们将要面对一长串的立法工作和截止日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共和党领导的国会以川普总统支持的税改法案结束了2017年。我们在让美国再次伟大，你们没有听到吗？在2018年这个选举年伊始，议员们还有另一个截止日，1月19日。他们要在这天前达成政府拨款法案，以避免政府部分停摆。
我们准备好两党一起合作，确保关键服务不会出现资金中断。
去年的税改之争也导致其他一些重要议题被搁置，包括许多两党支持的议案，比如救灾拨款法案。
我要说的是，我们年末离开这里的时候却没有考虑佛罗里达、德克萨斯遭受野火侵袭的加州西部以及波多黎各所需要的灾害救助法案，我对此感到失望。我相信我们会讨论的，会在明年年初这么做的。
此外，国会也只有三个月的时间去解决数万同年入境美国的无证移民所面临的困境。川普总统终止了让这些移民免受遣返的一项法案，但是给予国会时间立法解决这个问题，截止时间是三月。
不确定性是极大的困难，这些人被我们的政府告知他们可以留下来，他们登记了，向我们的政府登记了。现在每一天，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失去身份。
全球焦点事件也需要华盛顿的关注。
我认为我们与朝鲜以及在那个地区爆发的核战争实际上是更接近了。我在此时此刻没有看到任何外交解决这个问题的机会。
与往常一样，华盛顿也在这个新年伊始呼吁两党合作和谦和风度。
我呼吁我所有的同事们结束这种让野蛮政治淹没人性中美好诉求的做法。全国上下都在看着，我希望我们所有的人可以语态温和，而不是语气蔑视、言辞刻薄。
在11月国会中期选举日益临近之际，温和的语气也许就更加难以找到了。中期选举将决定参议院三分之一席位和所有众议院席位的归属。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2018年新年开始，美国一个有影响力的智库说，2018年全球继续陷入地缘政治衰退期。中国试图填补美国留下的全球领导力空白，是2018年全球面临最大的风险。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智库欧亚集团星期二公布2018年全球十大风险预测报告。欧亚集团主席伊恩·布雷默在报告发布的电话会议上说，2018年全球领导力空白越来越明显，中国希望填补这个空白，但这可能给全球带来最大的风险。他说，
他们不会想着重建美国的秩序，他们要建的是非常不同的、非常有竞争性的，甚至是对抗性的体系。
欧亚集团的报告说，中国目前的政治模式被视为越来越强大，而美国的政治模式却在削弱。加上中国目前的领导人是毛泽东以来最强大的领导人，而美国总统川普却是现代史上最弱的美国领导人之一。所以你看到的会是全球秩序的重组。欧亚集团连续十年在年初的时候公布全球风险报告。去年，欧亚集团把全球陷入地缘政治衰退期当成全球最大的风险。地缘政治衰退期指的是全球领导力缺乏。去年，美国总统川普刚上台，强调美国第一，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地位下降。欧亚集团主席布雷默解释说，与全球陷入经济衰退不同，陷入经济衰退的时候，每个国家都想方设法来解决问题，但是地缘政治衰退不同，美国认为跟自己无关，欧洲和美国的其他盟友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填补。中国是乐意看到这个空白，也愿意站出来填补空白的国家。 美国与朝鲜因为误判或是失误引发国际冲突，被欧亚集团列为第二风险。新年第一天，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向美国发出警告说，他的桌子上有核按钮，而且朝鲜的核打击能力覆盖美国全境。欧亚集团的布雷默认为，朝鲜问题的演变有两种可能。他认为朝鲜掌握打击美国本土的核弹能力，可能会促使朝鲜更加愿意进行谈判。他说
It's very clear the North Koreans have now tested their ICBMs. They clearly want to test re-entry capability. But once they've effectively done that, they're going to feel more secure vis-a-vis the Americans in all likelihood. That's a positive.
朝鲜已经进行了洲际导弹的试射，当然他们还想进行重返大气层能力的试射。但是一旦他们有效做成了这一切，与美国对抗起来，他们就会觉得安全多了。所以他们现在可以向韩国、向中国提出来，表示愿意谈判。你的地位更强大的时候，你是愿意进行谈判，看看以色列就知道了。
他还说，韩国在朝鲜问题上的态度可能会令川普总统做出改变。布雷默说，川普可能会愤怒，但是也有可能出现180度的大转弯。他会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压力，他迫使他们开放。他可能会像他曾经所说的那样，与金正恩一起啃汉堡，与朝鲜达成某种协议。不过布雷默也没有排除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美朝爆发战争。欧亚集团也认为，另外一些事件导致的误判也有可能导致国际冲突，那些事件包括各国在网络空间的争夺、叙利亚战争的事故、美国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驱散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恐怖分子等行动，这些都被欧亚集团看成2018年世界面临的第二大风险。根据欧亚集团的预测，2018年全球第三大风险是全球的科技冷战，这主要体现在新信息技术的竞争上，主要发生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欧亚集团认为，美国和中国将就人工智能、超级计算等信息技术进行竞争，并同时竞争非洲、印度、巴西以及欧洲市场。布雷默表示担心美国的竞争力，他说美国是靠私人公司进行的，而且目前硅谷和白宫似乎还势不两立，而中国是倾全国之力在打这场战争。全球第四大风险是墨西哥。欧亚集团认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破裂以及墨西哥即将到来的大选都有可能导致墨西哥经济的崩溃。第五大风险是美国与伊朗的关系，伊朗核协议能否在2018年得到维持是个问题。第六大风险是一些团体和机构的衰退。欧亚集团认为，一些曾经推进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团体和机构，比如媒体和金融机构，将继续失信于公众，从而失去存在的合法性。第七大风险是经济保护主义的升级。第八大风险是退出欧盟的英国面临政治动荡。第九大风险是东南亚各国的身份认同。第十大风险是恐怖主义和激进主义在非洲偏远国家的发展，可能威胁到非洲的核心国家。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共中央年底做出重大的决定，从2018年起，中国武警部队改由党中央、中央军委集体的统一领导。这意味着从此武警部队将与国务院脱钩，这是在全国各地维稳行动当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特殊武装力量，不再受地方行政部门的管辖，维持了20多年的武警双重领导制成为历史。武警一军一警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为什么需要这样一支特殊的部队？十九大过后不久，习近平为什么对武警下重手，重点进行整顿和改造？那么在昨天的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美国之音呢邀请了前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郑宇硕博士和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就这些问题做分析和解读。那么呢，在怎么看武警的前世今生，他的双重领导体系是怎么形成的这个问题上，前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郑宇硕博士认为，武警的宗旨是处理内部的暴动示威。
差不多每一个国家，在美国啦，在香港啦也好，基本上你都需要一个装备比较好一点、训练比较好一点的警察部队。这个警察部队的主要的任务呢， 就是对付呢种种示威呢暴动呢一些群在中国大陆叫群体性事件呢，你要处理这些问题。所以呢一般的警察呢不一定能承担这样子的角色。那在中国呢，我们也看到像刚才陈博士也说了，80年代啦90年代啦，这些国旗擦干啦这是有一些土地被收了的人啦，得不到保障啦，种种的群体性事件呢多起来了。多起来那你不能经常出动军队嘛，部队嘛，你就需要呢武警这样子的一支部队了，来对付呢这一些示威啦群体性的事件。我们同时呢大家也记得了，这个六四事件的时候呢，中共的领导层不是说我们要出动部队要出动坦克，因为我们连水炮啦这样子的装备也没有，这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这个事实的情况，你需要呢有个特殊的部队，有特殊的训练去处理这一些问题。当然呢与此有关的也是呢在80年代呢，我们看到邓小平呢开始大量的裁整军队甚至呢要裁兵100万，那个时候那一次把军队裁下来，这些复员军人他们有什么工作呢？比较容易了，就去当武警去了所以呢你看呢武警起初呢要维持呢一个官阶现在也是一样，所以他们呢还是维持部队上的地位呢，部队上的称号呢，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呢心灵上的安慰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就是主要的所谓的武警的出现。但是你武警呢居在地方呢，万万呢就跟地方上的官员啦、干部啦、警察啦混合起来了。有些时候武警跟一般的警察的角色不一定分得很清楚，而且呢居在地方走久了也很容易的演成贪污腐败的坏习惯。
那么归属军队的编制是否意味着未来的群体矛盾冲突不再由地方维稳，而是直接由中央军委来指挥镇压？对这个问题，郑宇硕博士认为，
习近平呢什么东西都寄权在中央，寄权在他一个人的手上现在要整顿这个武警呢，把它归于这个中共中央军委去管理了。事实上也有了一些预效的。主要的是大家也知道两年多以前呢，他不是组织了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嘛。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呢也是由习近平呢自己找起来的那国家安全委员会他的意思就是这个国家安全不单是保卫中国啦，抵抗外地啦他也处理了国内的安全问题的。所以自然而然呢，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习近平手下了，也已经呢把公安啊武警呢接管过来了。所以呢现在呢就是反正军队也好，武警也好，公安部队也好，都是在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指挥体制底下。所以呢现在呢也顺理成章的把这个武警呢也直接到关于这个中共中央军委国务院也好地方政府也好，也没有太大的权力就是说武警呢不受他们管了。那这样子看来呢，首先受到打击的当然就是国务院了。国务院呢对于武警呢、公安呢，就是和内政呢，有一大部分呢都不管不上了。所以呢国务院总理的权力相对也下降了但是呢你也看到呢习近平呢事实上对地方诸侯也不放心发生过像重庆博斯莱这样子的事件呢，他是有一点担心的就是地方上有事情发生起来他期望了，他要求了，他自己李黑呢能管得上 啊，不要让地方政府去处理，他直接呢能出汗怎么样去镇压这些地方上的群体性的事件。
嗯，
然后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呢？我们呢具体呢也估计呢，当然都是呢比较强硬的路线了。但是大家有个经验啊，在处理这些群体性事件呢，过去几年呢，过去五六年呢，也一直有一定程度上的培训，比方说这个县委书记啦，县的公安局局长啦，他们也有受过一定的训练，这是遇到这些事件呢，怎么样尽量呢把这个媒体啦，把资讯的传达啦找到手上啊，这第一时间呢把这个事情说清楚，第一时间呢把有关的具体的政府的政策呢说明白，这一次训练呢也应该是有用的。
那么中共中央为什么要下重手改造整顿武警部队？整改的主要内容有哪些？那么陈奎德博士认为，中央抓住武警掌控民间是为了防止统治节外生枝。他说，
统一集中到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这和习近平这次所谓军改的一贯的思路和他的整个的这个集权的思路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他是要把所有的权力，特别是军权，大家知道中国共产党他最重视的权力第一就是军权，所谓的用他们的话来说叫枪杆子的权力，所以这个权力不能分散，必须集中在党的手上。他说党是领导一切的，这就是和八十年代的所谓党政分开，国务院要监管的武警部队这一部分，这个刚好是背道而驰的。也就是他高度集中，当然他集中这个权力他有他的原因，有三个原因大家知道是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说实际上的原因，这个理论上他就冠冕堂皇说一套我们不管他，先说实际上的原因。他认为过去所谓中共中央政法委通过公安部来控制武警，使得政法委，例如像当时周永康先生掌权的时候，有利用武警来进行所谓政变的可能性，但实际上这个东西当然只是听到一方的说法，实际上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所谓的政变的出现。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说，大家知道是王立军和薄熙来这事件的时候，王立军跑到了美国的驻成都总领事馆，然后当时薄熙来调动武警部队，他有权利，地方政府因为武警是归地方政府管的，可以管的，所以调动武警部队包围了成都领事馆，这个使得中共中央当时觉得大吃一惊，觉得这个事情不得了，如果是说地方政府可以操纵某些武装部队的话，那是可能造成潜在的危险。另外当然这再推得远一点，文革后期逮捕了四人帮之后，上海的地方的所谓民兵也包括楚武总，当时曾经有一个企图或者是有一种可能性要向中央挑战，要是宣布向上海的是不同意中央的抓捕四人帮的做法等等，这三件事件我想也是引起中共认为必须所有的武装力量都集中在中国共产党手中，而不能让国务院管。所以说这里中间也包括了习近平先生把所有的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权力从国务院夺过来，全部归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这样一个基本的想法。
那么中共指挥权直接延展到武警，是否担忧中国演变成为警察国家？对于这个问题，陈奎德博士发表了下面的看法。
在周永康时代，人们对中国要可能走向一个警察国家是有担忧的，是而且事实上也使得这个警察，特别是当时周永康领导下的武警在控制社会维稳方面是密不透风的，无所不至的，这样一个警察国家的雏形已经起来了。问题是现在如果是把这些武警的部队收归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管理，是不是就会免除这个情况呢？我想不仅不能免除，因为他武警那些人员那些功能全部都存在，刚才他那位网友说的，而且 他还可能和整个的强大的军队合而为一，成为军国主义，从警察国家走向军国主义的国家的话，那就是更危险的一个发展了。所以大家知道的，毛泽东在后期，文革后期，就是所有的他弄不下去的时候，整个的管理体制，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都是由军事委员会接管的，都是由地方驻军，都是由军队，所谓武装部队接管，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他还不叫警察，要去接管地方的政权，成为全国的一片红的，都是由军事接管的国家。我们中国再也不能重蹈覆辙，成为一个类似那个时候的军国主义国家的那个形态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俄罗斯生意人报报道说呢，至少七架俄罗斯飞机在叙利亚被反政府力量的炮击打坏或者是击毁，这是自从俄罗斯开始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以来损失最惨重的战斗之一。叙利亚西部靠近地中海的赫梅米姆空军基地是炮击的目标。生意人报援引两个军事外交渠道的报道说，至少四架苏-24轰炸机、两架苏-35S 战斗机和一架安-72运输机以及一个弹药库被炮火击中。俄罗斯国防部还没有就这次袭击发表评论。据报道，炮击中有至少10名军人受伤。俄罗斯上个月开始在赫梅米姆以及以南大约60公里的图尔图斯海军基地进行更永久性的部署。尽管普京总统去年12月11号宣布俄罗斯军队开始从叙利亚大批的撤军，生意人报说，直到上个星期天之前，俄罗斯的防空系统成功的阻止了对赫梅米姆和图尔图斯军事基地的攻击。那么在另一方面，俄罗斯海军首次在南中国海举行了训练演习。虽然俄罗斯极力避免卷入南中国海纠纷，不支持争执中的任何一方，同时向这个地区的所有国家提供武器，但是俄罗斯仍然想在南中国海和亚太地区占据一席之地，并且拥有发言权。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军方12月28日发布消息说，由潘杰列耶夫海军上将号驱逐舰所率领的分遣舰队刚刚在南中国海举行了训练演习。根据事先拟定的计划方案，这次演习涉及舰艇的生存训练，包括在舰艇发生事故时如何在舱室中灭火、堵漏和抽取渗入舱室中的海水。俄罗斯太平洋舰队说，演习中完成了消除事故团队的集合，对火灾舱室实施密封，用堵漏板封堵破损的舰体等演习科目。尽管中国一直反对南中国海地区以外的国家插手该地区的事务，但这是俄罗斯首次公开宣布俄国军舰选择在南中国海举行海军演习。在这次演习之前，这支由太平洋舰队主力战舰以及补给舰等军舰所组成的分遣舰队刚刚访问了新加坡。俄罗斯与中国海军去年也曾经在南中国海举行过联合演习，但是那次演习临近中国广东的湛江，远离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水域。与近些年来大批中国海军新式军舰纷纷下水服役的景象相比，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和其他舰队的主力战舰绝大多数都在苏联解体前下水服役时间较长，但俄罗斯仍试图利用有限的资源在南中国海和东南亚地区大力推动海军外交。1988年下水的潘杰列耶夫海军上舰号驱逐舰所率领的分遣舰队去年10月2日离开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的太平洋舰队基地之后，接连对东盟和南中国海地区的国家展开了系列访问。俄罗斯军方说，这几艘俄罗斯军舰在远离基地的海上欢度了新年，普京总统特别向军舰的水兵们发去了新年问候。在新年到来之际，水兵们还通过卫星电话同家人联系。这支俄罗斯海军分遣舰队 对南中国海及其附近海域的巡弋将持续到二月份结束。军方的红星电视台说，这支俄罗斯分遣舰队出访的主要任务是在亚太地区展示俄罗斯的海军军旗，以及同亚太地区国家发展关系。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这支舰队已经访问了菲律宾、文莱、柬埔寨、泰国、印尼、缅甸、孟加拉和新加坡等八个东南亚国家。在停靠菲律宾时，正与俄罗斯加强关系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曾经登舰参观。俄罗斯舰队还与文莱、柬埔寨等国海军举行了联合海军演习。俄罗斯军舰每停靠东南亚国家的港口时，都会接待当地的高官和民众参观，展示军力。俄罗斯一再强调不会卷入有中国参与的南中国海以及中国与日本在东中国海的争执。俄罗斯也宣称不会在这些冲突中选边站队，支持任何一方。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同涉及这些冲突的所有国家保持密切关系。除了文莱之外，俄罗斯还向参与南中国海地区争执的所有国家提供武器。南中国海争执的两个主要国家，中国和越南，目前都已经并列成为俄罗斯的主要军火买主。俄罗斯最近还向传统上一直使用美式武器的菲律宾赠送了一批轻型武器和军用车辆示好，并同南中国海的其他国家商讨出售先进战机、潜艇等装备。俄罗斯海军舰队这次在南中国海演习被认为是释放信号。政治学者萨林认为，俄罗斯极力争取在南中国海和东南亚地区的事务中占据一席之地，但长远目标是想在亚太地区的安全事务等领域拥有发言和投票权。萨林说，现在的问题是在跨大西洋地区体系中已经拥有决策机制，但是这一地区国家却都不想让俄罗斯参与进来。苏联解体后的这20多年来，俄罗斯一直在试图加入这套决策体系中，但俄罗斯就是被排除在外。而在亚太地区情况却完全不同，在亚太地区这套决策机制尚未建立。如果俄罗斯能够占据一席之地，在该地区的经济、安全等领域，俄罗斯能够参与组建决策机制，那俄罗斯肯定就会拥有自己的股权。俄罗斯学者说，俄罗斯欧亚大陆两端的海上交通货运输也离不开南中国海，因此俄罗斯在南中国海的另一个主要利益是要确保南中国海航道的畅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中国留学生作为在美国大学校园人数增长最快的外国学生群体之一，不仅对美国校园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且这个群体的本身也面临着如何整合到美国社会中去的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张真在纽约的报道。
就在过去的一年里，美国校园便发生了数起中国留学生与美国价值观发生冲突的事件。马里兰大学一名中国留学生赞扬美国自由的发言被中国学生组织指为诋毁祖国。两个月后，达赖喇嘛应邀到加大圣地亚哥分校发表演讲，又被中国学生组织抗议，并被指剥夺了他们保护祖国形象的权利。有批评者认为，这种冲突显示了中国留学生是被洗脑的一群。但在美国网络新闻媒体 Splinter 任记者的牛牧哥以自己的经验说明，这种对抗的产生是因为那些中国留学生还没有独立形成自己的观点。
刚到这里的时候，很多事情对别人来说都很普通，但我完全不懂。第一个反应就是很抵触的，为什么你这样批评我们的国家？就因为你们的媒体给你的都是对中国的负面报道。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形成了自己的观点。
图斯奇是纽约市立大学的社会学博士生，中国留学生是他研究的重点，他也有同感。
我必须说，作为中国学生，如果你关心你的国家，希望了解更多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应该去获得更多信息。那么如果现在你有了更多信息， 你就可以对这些问题形成自己的看法。
中国留学生群体常常被视为不关心政治的一群，但牛姆哥说，在生活中其实政治是回避不了的。
即使是有人说，我到这里就是来学工程的，回去找大公司工作，我不在乎政治，不谈政治，就是这些学生，你在这里也不可能回避政治。一个例子就是在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市，我们的州长，优秀的州长瓦克尔，抗议影响了利尔大学的每一个班，助教在州府静坐抗议，你怎么能不受影响？
牛姆哥还认为，就参与政治而言，美中之间有天壤之别。
当电视上播出美国总统大选辩论时，你看你听你评论，好像成了其中的一部分。但当中国发生大的政治事件，你确实感到你就像个体育比赛的观众，我只能看，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感到没有力量去做任何改变，事情就是这样。
作为一名社会学者，图斯奇说，对民主的近距离观察使他获益良多。
我确实观察到有关于民主是怎么运作的，有时候它又运作不良，但还是有渠道对事情进行讨论更好些。我认为这很有帮助。我一直鼓励许多我的学生要更注意这些事情。有很多中国学生来到这里，他们学理工科，不关心周遭的事情，变得所谓更爱国了，但却并不真正理解爱国主义从何而来。
研究中国问题的艾萨克斯通费西认为，随着中国的强大，美国学者在中国研究台湾、西藏等敏感问题的难度越来越大了。
Beijing is very good at giving consequences
to 北京对于那些不听他们的话、对特殊事件严厉批评的学者、美国官员和记者进行惩罚是很在行的。因此我认为，对学术自由真正的担忧是触及到了共产党感到对其统治有潜在威胁的问题。
但从事国际教育研究的资深专家佩吉·布鲁门萨尔认为，就美国教育本身而言，学术自由是动摇不了的。
我认为在美国要取消学术自由几乎是不可能的，它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我认为中国学生有时候不敢发表自己的观点，是因为他们不确定其他中国学生会有什么感受，但是我并不担心学术自由会受影响。
美国之音方冰张真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根据一个跟踪枪支暴力事件的非盈利团体提供的数据，2017年美国的枪支暴力事件达到创纪录的高点，总共发生6万多起，导致15000多人丧生。那么接下来，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一起带您回顾2017年最致命的大规模枪击事件。
2017年10月1日拉斯维加斯的大屠杀是美国近代历史上由一人制造的最致命的大规模枪击事件。枪手史蒂芬·帕多克从他的酒店房间内向大约22000名音乐会观众发动了袭击，导致近60人丧生，数百人受伤。执法部门表示，帕多克与国际恐怖组织没有关联，也没有犯罪记录。
我们核查了所有联邦以及当地和州的数据库，我们对这个人此前并不认识。
一个多月之后的11月6日，另一名枪手在周日的礼拜活动期间进入德克萨斯州一座乡村教堂，用攻击步枪打死了26人，打伤多人。执法官员表示，这名枪手计划杀死尽可能多的人。
我可以告诉你们的是，枪击事件的现场惨不忍睹，言语无法形容。
我认为他来到这里是有目的和预谋的。
罗莎·索利斯在枪击事件中臂部受伤，他清晰地记得枪手开枪射击的7分钟。
我看到大量流血的尸体，我只看到这些，因为我当时不会从我躲藏的地方出来。
这起枪击事件发生在阿肯色州小石城7月1日星期六早间的一个音乐会上，导致28人受伤。2017年6月14日，美国众议院多数党党鞭史蒂夫·斯卡利斯和另外3人在华盛顿郊外的一处棒球训练场地 遭遇枪击。这位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宽布中枪，情况一度危急，他后来康复，九月份返回国会上班。
God bless each and every one of you.
上帝保佑你们每个人，上帝保佑美国。
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把不包括枪手在内造成四人以上丧生的枪击事件定义为大规模枪击事件。2017年美国发生的这类枪击事件超过340起。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东岸4000万居民将处于气象人员所说的炸弹气旋当中，猛烈的暴风雪将席卷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地区，波士顿地区将有20公分的降雪，美国新英格兰地区以及加拿大将有飓风级别的狂风。从维吉尼亚州到最东北部的缅因州都颁布了暴风雪警报。气象人员之所以称之为是炸弹气旋，是由于气压在24小时之内急剧的下降导致强风。与此同时，美国一些地区将罕见的出现降雪、结冰和寒冷的天气。佛罗里达州的塔拉赫西地面将近30年来在星期三第一次被白雪覆盖。乔治亚州和南北卡罗莱纳州的高速公路路面结冰堪比滑冰场。不顾呼吁居民留在家中的警告而上路的人，被困在贯穿美国南北的95号高速公路上的97公里的路段上。很少遇到寒冷天气的急救人员疲于应对接连发生的撞车和翻车事故。在明尼苏达州的国际大瀑布城，星期三的最高气温是摄氏-19度。气象人员说，美国大部分地区这个星期都将被冷气流笼罩，然后气温会有所回升。那么2017年对于世界不少地方来说呢，是毁灭性的自然灾害频发的一年。美国的野火、印度尼西亚的火山以及世界各地的泥石流和飓风摧毁了住房，造成断电断水，夺走生命。那么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他下面呢带您回顾2017年的一些重大自然灾害。
人类生活的行星地球从太空看起来可能很安详，但地球上的自然灾害提醒人们大自然的威力。2017年共有3个四级飓风在美国本土及领地上登陆，全部发生在45天之内，风暴造成数千亿美元的损失，一些地区仍然满目疮痍。美国领地波多黎各9月间遭遇玛利亚飓风袭击，飓风时速高达250公里。飓风过去3个月后，当地工程师在12月中旬估计波多黎各岛上的330万居民中有一半的人至今没有恢复供电。
我夜里起来上厕所或者去女儿房间，没有电灯，只能摸着墙走。
像水或药品这样的基本生活必需品有时也供不应求。美国陆军工程兵估计波多黎各全境的电力可能要到2018年5月才能恢复。推特使用者阿卜杜尔拉赫曼凯斯在塞拉利昂拍摄了这个洪水和泥石流的视频。8月间首都弗里敦周围的山腰崩塌，造成至少500人死亡，数千人流离失所。
你看到的这些地方以前都是住房，我们有多层建筑，两层建筑现在都没了。
这所为弱智儿童开设的学校目前停课，搜救工作仍在进行。这个学校星期天被当作教堂使用，通常会有数百人做礼拜，但现在只有大约30人。
牧师也鼓励大家耐心，彼此相爱。他说还有希望，至少我们中的一些人还活着，这意味着有希望。
智利12月间发生泥石流，这段视频显示这个城镇被摧毁，而当时的降雨量只有11厘米，雨水导致岩石和冰川松动，泥石流掩埋了偏远的城镇圣卢西亚，未来还可能发生更多的泥石流。
这两天我们乘飞机考察了这个地区，证实主要断崖后面有一些悬挂着的岩石和一些裂缝，有迹象表明 这些活动的岩石有可能造成新的泥石流。
目前许多人仍然失踪，搜救人员想方设法挽救生命。在智利，搜救犬与救援人员并肩作战。在印度尼西亚，搜救人员拯救被遗弃的动物。天空因为烟尘变成了灰色。印度尼西亚巴厘岛11月发生火山爆发，12月苏门答腊岛又有火山爆发，成千上万的人被迫撤离，一度航班停飞。
熔岩向南和东南两个方向流动，火山灰向空中喷出 4.6 公里。
2017年12月，热带风暴天平在菲律宾南部登陆，造成至少120人死亡，160多人失踪。
我的佣人、雇员、司机和他们的家人都失踪了，我的邻居也下落不明。
在加利福尼亚，六大野火席卷大片地区，烧毁了200多万公顷的土地，数千名消防员奋力灭火，全州有40多人遇难，9000多座建筑物被摧毁。
大火烧毁了一些美丽的住宅，但是你可以看到很多有防火空间的房屋幸存了下来，有些地方的大火一直烧到防火空间的边缘，所以我们要求居民有防守空间和防火计划。
冬天到来才一个星期，美国宾州伊利市就连降暴雪，雪深165厘米，这也许是大自然的一个新年预兆。美国之音阿拉巴萨迪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外交部重申积极配合联合国制裁朝鲜的决议，不过有学者认为不排除台湾商人可能向朝鲜提供石油。台湾法务部调查局表示，如果有台湾公司涉案，将依法追究。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星期二重申，有关联合国通过制裁朝鲜的决议，台湾政府一定会积极配合。
那么因为外交部这当然负责这个对外交涉工作啊，在国际面这一块外交部绝对责无旁贷啊，会配合美国还有国际社会。
李宪章还说，针对所谓台商涉及运送石油给朝鲜的事情，相关单位已经采取了一些具体的步骤和做法。台湾交通部指出，已经禁止联合国公告的船只进入台湾港口，也会严格审核船只申请入港的文件，确认没有违反相关制裁才会放行。此外，针对香港籍方向永嘉号邮轮涉嫌于东海以船对船方式提供朝鲜石油，韩国官员表示，该邮轮是由台湾比利恩油品集团所租用，经过航港局调查，方向永嘉号曾经于去年来台补给两次，不过该船只并不在联合国公告拒绝入港的名单当中，而比利恩油品集团的登记地点是在马绍尔群岛。至于是否有台商介入，目前已经由调查单位深入研究。台湾媒体报道，比利恩油品集团的背景沉迷，也没有设置官方网站。尽管有两家位于高雄的公司，高阳渔业公司及银彩海洋公司，在招募人才网站上都曾经说明是属于比利恩油品集团，而这两家公司的地址也是一模一样，不过银彩海洋公司已经于去年11月解散。至于高阳渔业公司的业务包括海上加油与油品贸易，并拥有3艘油轮，另外还有远洋渔船业务，主要是输出渔货到日本。不过高雄市海洋局表示并不清楚该公司的背景。台湾法务部调查局表示，如果有台湾公司确实涉案，将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但是目前详细情况还不明朗。台湾政府去年9月终止与朝鲜的所有贸易往来。根据台湾经济部国贸局的资料显示，2016年双边贸易总额是1270万美元。台湾从朝鲜进口的项目包括海产及矿石等等。由于台湾出口朝鲜占总出口比例极小， 对于整体外贸的影响微乎其微。丹江大学整合战略科技中心执行长苏子云告诉美国之音，为了避免朝鲜制造更多威胁性武器，台湾政府势必会配合国际的制裁措施。
那台湾政府我相信一定会全力协助，就是说阻断这种走私，不管是石油的或是其他战略物资，包括稀有的金属元素等等。
苏子云教授还说，朝鲜一定会持续透过各种渠道获得所需物资，由于台商的身份比较自由，确实有被利用的可能。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尤英龙教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身为美国重要的盟友，在制裁朝鲜的做法上，台湾政府不可能采取和美国不一致的立场。至于台商是否可能钻漏洞运送石油给朝鲜，尤英龙教授则认为，商人为了利益不排除这样的可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2016年底宣布禁止国内象牙贸易，禁令目前已经生效。一些非洲的自然保护者称，这是多年来给大象带来的最好消息，但是也有人担心市场可能会转到邻近的国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克雷格发自内罗毕的报道。
合法销售象牙在中国大陆不再允许发生，这一举动得到自然保护者的赞许。他们表示，合法贸易为非法贸易提供了保护，使得人们认为购买并拥有象牙是可以的。大象保护组织巨人空间的首席执行官马克斯·格拉姆欢迎这一消息，他说，
我认为我们看到中国采取这一立场的事实，意味着世界上有了一个新的自然保护超级大国，正在认真地履行自己的责任。我们对此非常高兴，因为很明显，象牙贸易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是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在亚洲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尤其在中国。野生动物产品的传统使用方式已经导致物种，世界各地的珍稀物种大量损失。因此，看到中国采取这一立场是非常鼓舞人心的。这是自然保护人士能够得到的最好的圣诞礼物。
中国2016年年底宣布禁止象牙贸易，并宣布禁令从2017年年底开始生效，这让那些认为禁令可能需要五年才能生效的人感到惊喜。自然保护人士说，现在就预测禁令的执行状况还为时过早，但是他们对前景感到乐观。拯救大象组织的首席执行官弗兰克·波普认为，禁令能够表明大象命运的改变，但他同时提出了一项警告。他说，
如果你去挤压中国人的贸易气球，你会看到中国的周边不断冒出二级市场，这是我们在越南、老挝、缅甸甚至在香港已经看到的情形。这些地方起到中国的外部功能，由于中国即将实行限制，所有这些地方都出现了兴隆的市场。
他的自然保护同事，非洲自然基金会负责物种保护的副总裁菲利普·穆鲁提也赞扬了中国的禁令，并指出防止市场移转到其他地方的重要性。他说，大象将不是唯一的受益者。
你知道，大约实际上每年损失35000头大象，这个是我们已经听到被引用多次的数字。目前在这个大陆上共有大约415000头大象，这意味着在不到20年内，如果损失的速度持续，我们将不再有大象了。因此，像肯尼亚、南非、坦桑尼亚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非洲人利用野生动物以及栖息地来发展经济、发展旅游业的所有渴望都会落空。因此，这是一个大问题。这不仅只关乎大象，也事关经济，事关非洲人民的福祉，事关我们的传统。因此，中国采取的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自然保护者表示，尽管打击偷猎非常重要，长远来看，大象面临一个更大的威胁，是栖息地的管理。他们敦促非洲国家政府与中国合作，并通过中国的支持帮助减少这些威胁。美国之音记者克罗格奈罗毕报道。
众朋友，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由孙成编辑，玉华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